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好不好？好。我不知道大家遇到这些的困境或者在疫情的当中，你最常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可以那么稳定的来去面对所有的逆境呢？就是他定调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目标上。譬如说我们弹琴，哪一个是定调的那个音呢？哪一个 middle C 就定调在那个地方。如果 middle C 准了，然后其他的跟着它，然后就定调了。船那停在一个地方，能够把它定调在那个地方的话，就需要它的锚。弟兄姐妹，属灵的情况，你要定调在什么地方呢？你要定调在什么地方？你要定调在神的身上。你要定调在神要赐给我们将来的盼望上。怎么在受苦的当中，怎么在被十字架的当中可以仰望冠冕？怎么在受创的哀鸣的当中能够高唱哈利路亚？这个就是我们定调在将来神赐给我们的盼望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讲，创造遭到破坏，在圣灵里我们怎么来期盼。我今天呢要讲的其实基本上是循着他的那个文脉啊，那个脉络，要讲到四个原因。面对当前的困境，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安然度过。为什么？为什么？在保罗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四个原因，四个原因。因为将来的荣耀胜过现今的苦楚，因为圣灵乐意来帮助我们祷告，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然后因为神对信徒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就是保罗的那个逻辑，他的文脉哈，透过他的笔就把他表示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这四个原因，就是把我们定调在神的身上，然后定调在耶稣基督跟圣灵的身上，然后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来去反应。第十八节，因为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里原文有一个因为在这边，这个因为一开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承接上面的那个上文。我们受苦，并不是什么，因为我们将来会得到荣耀。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仰望的，定睛在那一个身上。这个也就是我们活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有动力可以向前。那他现在保罗就在想了，他就想了，他说我想，那其实不是他的幻想，也不是他的梦想，不是没有把握的一个东西。这个想呢，其实在罗马书里面经常出现的希腊文的就是算，就算在亚伯拉罕的账上，就是算为义，就是计算在内，计算在账上的那个意思。所以这个并没有一点的含糊，也没有一点的没有把握。保罗说，我算现在的苦楚如果彼此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足介意这个词呢，其实就意思是说它是暗淡无光的，它是毫无价值的。意思是说在天平的上面，他把现今的苦楚跟将来的荣耀放在两边，哪一边比较重？哪一边比较重？将来的荣耀比较重。所以因为将来的荣耀比较重，所以他就不足介怀今天所遇到的一切。那今天所遇到的也是小巫见大巫，苦难并不是重点，苦难只是一个过程， 当我们定调在神将来给我们的盼望与荣耀的时候，我们就看清现在所有的这些的患难。弟兄姐妹，你心中有没有天平呢？你有没有一个天平在经常去称一些的东西呢？我觉得我们需要。保罗心中有一个天平，他说我以前看为有益的，现在都看为什么？看为有损的。所以他就把两个东西就放在那边，属灵的就重，属世的那个就轻。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常拿我们心中的这个天平来称一称。昨天我们说了，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份，然后才能够知道我们面对的这一切有我们的主在天上跟我们照顾着。今天呢，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心中有一个天平来称一下，到底我们将来的那个荣耀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分量有多少，到底有多少，然后你就可以定夺你对今天所遇到的一切的那个反应。天塌下来不打紧，为什么呢？因为神在那边替我们撑起来，神还在掌管。我很喜欢的一段话就是，当我们人生的路被堵住了，没路了，神会为我们开一线窗。大家相信吗？相信。当门被堵了，窗也被关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神要替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了。大家记得这句话哦，神如果关到一道门就会开一线窗，神如果门跟窗都关了，是时候他要开空调了。我们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主在天上照顾着我们。好，我们知道将来的荣耀要胜过今天的这个苦难，那我们就看下面保罗就讲了一个很传神的一个比方。他讲的很传神的一个比方就是万物，就是受造之物，他们切望等候神众子显现出来。那受造之物呢，这个是在罗马书第一次出现的。罗马书第一次出现受造之物，一出现就三次，就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三次受造之物，意思是说开始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主题。受造之物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受造的万物，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好像有人性一样，他们在切望等候神众子的来临。那当然了，这个是一种叫做拟人法的一种的表达，大家知道哈，就是把万物当作是一个人，然后呢，他呢是踮起脚尖，然后引颈以待，看着等着一个事情要发生，那个是什么？就是神的众子要显现出来。这个等候呢是有目标的等候，这个等候等什么呢？等这个众子的显现。众子的显现呢，这个显现的字是将来式的，意思是说它还没发生，是将来要发生。不过这些受造之物就踮起脚尖来去看它。显现这个字呢，已经在今天甚至在保罗的时代已经被人用来做主再来的一个代名词。 Apocalypsis 啊，就是显现，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万物，万物现在他们都浮在虚空的底下，万物都浮在虚空的底下，他们叹息劳苦。虚空是什么呢？虚空就是没有结果，虚空就是达不到目标。虚空也就是因为罪的破坏，受造物正在与我们人一样在一个咒诅的底下，我们等候这个不完美的状态有一天我们要结束，然后回到神原先创造的那个 最美的那个目的。神原先创造一切都是什么？好的，都是好的。但是神给了这个管理人呢，给管理人，我们这些的人呢，我们是万物的管家，但是我们管理不善。文明的发展，科技的演进，土地的开发，对神的创造物产生了大规模的这个污染跟破坏，造成的这些种种的问题呢，是不光是人的疏忽，我觉得也有很多人的那个悖逆，人的罪性在里面。所以万物他们浮在这个人所造出来的这个虚空，变成很没有意义、没有结果的一个情况的底下，他们等候种子的显现。这个不是他们愿意的，不是他们愿意的。神创造的原先是好的，就给我们这个不孝子管理不善，然后把老爹的那个一手创下来的那个美好的事业就搞怎么样，搞砸了，连万物也受连累了。但是感谢主，这个魔鬼肆虐破坏的受造的世界，有一天将会得到更新。而这个得更新呢，是有一定的次序的。受造物他们等候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个败坏的辖制呢，就是我们今天看见整个的世界因为毒害的污染呢，因为酸雨了，因为温室效应了，海平面的上升了，这个臭气层的破洞了，还有废弃物的危害，这些种种的东西呢，让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世界跟神原先创造的那个很不一样。那受造物呢，好像有人性一样。那如果我们用拟人法继续来去描写现在的情况的话，自然界呢，好像有人性，你打压他，你攻击他，你这个虐待他，他就反抗了。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反哺反噬的那个现象来显明。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无可奈何的人与受造物都处在很痛苦的这个情况底下。我们都在等候，等候什么呢？我们等候那个将来要显在我们中间的荣耀。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等候呢？你有没有这个盼望呢？如果你没有这个盼望，我告诉你，你就是单单看这个世界，你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上，你以为能够找到地上一个乌托邦，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失望。你不但会失望，你会痛苦的，然后过你今生。所以为什么保罗要把这个将来要显在我们面前的荣耀，这个是自由的荣耀，要摆在我们的面前来定调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受造之物都等候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是不是暗示动物都可以蒙救赎，都可以有复活的盼望呢？我问大家，动物可以上天堂吗？动物可以不可以上天堂呢？那这个就跟这一段的经文有一点关联了。这点关联是什么呢？那万物在等候将来得赎的那个情况要临到，那到底他们有没有可能将来会实际经历这个将来得赎呢？这个问题就要看到底狗有没有灵魂呢？我们相信神是造人的时候是万物之灵啊。狗是没有照着神的形象与样式造的，也没有神所吹进它的鼻孔的那口灵气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动物是没有灵魂的，所以它不需要信耶稣的，它不需要悔改认罪然后求主耶稣赦免的，没有，它不需要。 受造之物等候将来的荣耀，其实是一种的象征性的一种的用法，是一种夸张的一种的说法，也是一种离人的一种的说法。好，我们解决了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来继续下去。受造物与信徒一同叹息劳苦，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只是一个拟人法的一种的表达，就把动物看成一个人，但是不是真的，是一种的文字上的一种的表达。这句话开始有一个因为，受造物跟我们呢一同有一个大合唱，这个大合唱我们取名它叫什么呢？叫叹息协奏曲。那大家都叹息，这里叹息，那里叹息，我们叹息，这个受造物叹息，哇，全世界的受造物都一起叹息，这个不是岂不是受这个叹息协奏曲吧？大合唱好不好听？不好听，不好听，但是你经常都会听到，你经常会听到，你就算没有听到他们的叹息，你也看到他们的叹息就写在他们的脸上，因为各种各样的痛苦就临到世界的人还有动物的也不例外。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因为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一同劳苦呢，一同劳苦在希腊文是一个字，是一个复合词，这个字呢后面的那个部分呢跟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有一句话是里面一个字同字根的，主耶稣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个灾难呢就跟这里的劳苦呢同一个字根，不过这个劳苦呢有加了一个一同的前置词在上面，那这两个词呢其实不是普通的劳苦，是什么苦呢？是生产之苦，就是我们知道生产之苦这个字跟普通的苦你说有什么不一样？有不一样，为什么两个地方都用这个词来讲到我们所经历的灾难跟痛苦呢？意思是什么？有盼望的，有盼望的，世界上的人可能经历的痛苦就是普通的痛苦，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就是好像一个产妇在生产的时候经历的那个痛苦，痛不痛？痛。按统计，这个生产之苦是痛里面最痛的那一种，不过当生产完了以后，那个是没有办法用人的话语来表达的满足喜乐，因为看到一个新的生命出来了，所以一切的痛苦都是怎么样值得的，我们的痛苦是有指望的，我们的叹息也是有指望的，叹息不一定是不好的，叹息不一定是不好的。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有另外的两种的叹息，信徒等候将来的灵魂体的得赎，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能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段的经文就讲到我们在叹息劳苦的当中，我们是等候将来灵魂体的得赎。这里有三种的叹息，那如果有三种的叹息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叹息的神学。你知道现在呢很多人呢把什么东西都灌一个神学在后面，你灌了一个神学在后面就比较怎么样，这个东西就能登大雅之堂。 那我们现在也把这个叹息也捧到这个大雅之堂上面去。有三种的叹息，第一种受造物的叹息，刚才我们也讲了。第二种是神儿女的叹息。第三种呢是圣灵的叹息。那如果你看啊，你不一定要懂希腊文的，但是你看那个后面的那个希腊文呢，你知道有一个部分呢是相同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字根是相同的。圣灵的叹息，神儿女们的叹息，受造物的叹息。我问大家呢，这三种的叹息哪一种比较容易理解，又哪一种比较难理解？我觉得最容易理解的是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叹息，因为我们经常都叹息，对不对？我们的叹息我们就最懂了。但是受造物的叹息呢，我们就奇怪，有一点这样觉得怎么是这样表达的呢？不，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是一个拟人法的一种的表达。那等一下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灵的叹息。圣灵的叹息呢，我觉得也很抽象的。圣灵的叹息，圣灵要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很多人呢都讲不出那个所以然来。啊，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到底圣灵的叹息是什么。现在我们就进到神儿女们的叹息。有时候叹息呢是好的，我有时候哎呀，那我太太在旁边就说什么事啦，我说没事，我说这个哎，就是一种当时候的一种的释放，是一种的释放。所以叹息本身呢其实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叹息有一个负面的那种的意味在，就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那种，我们也是在一种无可奈何的一种的情况。信徒，我们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我们是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也是什么呢？也是把那个将来的盼望放在这个地方。因为圣灵呢，就是在我们里面初结果子，就证明说以后会有更多的什么？更多的果子再来。初结果子嘛，初熟的要献给神呢，在旧约的时候。意思是说凭信心，就是说初熟的给神，因为有初熟的就有后面的那些会陆续的有来。圣灵就是我们的凭据，是我们的字，然后就可以在将来的时候让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将来得赎，我们今天的叹息虽然有一点负面，但是因为将来的那个盼望，我们的叹息呢是可以有喜乐的等候在。我们的得救在乎盼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盼望有多实在，有多实在。譬如说两个学生大考了，那你问第一个学生，哎，你对你的考试有没有把握呢？你能不能及格呢？第一个说，希望能够及格吧。第二个呢，也是这样回答。不过，你就会发现哦，第一个就不读书的，他的那个希望会及格吧，那个希望就咸于一线，对不对？你知道他的希望啊，就是根本也没有太大的把握的。另外一个呢，是很努力读书，也一直以来都有很好的那些的成绩的。他说希望能及格吧，那他的希望呢，就跟这个人的希望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盼望将来你能够得赎吗？到底你自己有参与了多少的预备呢？ 你在这个得赎的盼望的里面，你能够把持的有多少呢？好，我们来看身体得赎的几件事情。身体得赎呢，发生在主再来的时候。身体得赎呢，是属于属灵的，是荣耀的，或者是身体得赎的那个身体将来是荣耀的，也是属灵的。你看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可以穿过这些铜墙铁壁，就可以知道了。到将来的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得赎了以后，就不再有死亡了，不再有眼泪了，不再有疾病了，不再有罪恶了，不再有这个咒诅了。将来呢，我们的这个荣耀的身体就不再犯罪了，罪也不能存在在天上。在身体得赎之前呢，仍然会有灵与欲的征战。我们上一堂讲了灵跟情欲的征战，但是圣灵保证我们将来能够有这个盼望实现的时候。起初的亚当，他能不能犯罪？能不能犯罪？啊，亚当不能犯罪啊？那为什么他犯罪呢？那就是能犯罪啦。所以亚当呢，我们可以说他当时候是能犯罪，他也能不犯罪，对不对？他可以在中间有的选择。堕落的世人呢，有没有这个选择呢？没有这个选择了，所以他就不能不犯罪。堕落的世人不能不犯罪。好，我们来看得救的信徒呢，我们是怎么样的？没有信主的人，他不能不犯罪。我们呢？我们能不犯罪？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不懂、啊、有一些人、啊、他就说我们基督徒、啊、很可怜、啊、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这种人。他说哎呀，你们基督徒真可怜啊，你们又不能抽烟啊，也不能喝酒啊，也不能打麻将啊，也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那你怎么反应呢？他就觉得我们很可怜。那你会不会说哎呀，对啊，好可怜啊，所以还是不要信了哈。我的回答是，我不是不能做，我是能不做，不过呢，你是不能不做。他听得懂吗？我不是不能打麻将，我不是不能抽烟，我不是不能跳舞，我是能不，但是你是不能不。那当然了，你这样一讲呢，大家就撕破脸了，朋友都没得做了。但是我们如果实际来去思考的话，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基督徒是能不犯罪，他们呢，他们是不能不犯罪。好，我问你啊，荣耀身体了以后是怎么样？亚当是能犯罪不能、能不犯罪。不信的人呢，他是不能不犯罪；信了的人呢，是能不犯罪。那将来我们得赎了以后，就怎么样？不能犯罪，应该是这样。我们对圣经的那个圣经神学的理解呢，到将来呢，我们那个荣耀的身体呢，是不会再犯罪，不再有咒诅，也甚至不会陷在罪中了。好，我们讲了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当前的困境，我们能够安然度过呢？因为将来的荣耀胜过今天的苦楚。然后第二，因为圣灵乐意帮助我们祷告。圣灵乐意帮助我们祷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祷告呢，其实是源于一种的无助感。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你为什么会祷告？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事，我们也可以来祷告。但是多半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种无助的一种感觉，我们就会来祷告。所以祷告经常是源于一种的无助感。有一个写祷告，有一本的很经典的叫祷告，他的名字叫祷告，就 O. Hallisby 所写的。他说祷告是死于一组的无助感。无助是什么呢？无助就是祷告人的心情。祷告的时候最先有的心态就是无助，我没有办法帮助自己。只有这样呢，我们才需要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祷告始于一种的无助感。那圣灵呢，圣灵用说不出来的祷告啊，对不起，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呢，我以前我也不太懂啊。刚才我已经说了，说过两个叹息了，现在有第三种的叹息，圣灵的叹息。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这个可以算是祷告吗？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不可以？你有没有试过有时候祷告就没有话，就是只有叹息的，有没有？我们也试过。我明天会讲一下我在达拉斯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车祸。然后遇到那个大的车祸，那个仔细的我明天会跟大家谈。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谈中间的一个插曲，就是我们坐飞机回达拉斯的时候，我们在飞机上，我们知道我们的车祸已经有五个，一个辅导，四个年轻的孩子被主接走了，就是车祸离开世界了。我们的女儿也在那个车上，但是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她还不知道在哪里，因为那个时候场面太混乱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女儿在哪里。我们也有一点的怀疑，很可能我们的女儿也是已经遭到什么，只不过我们这些的同工呢不告诉我们，就让我们这个几个小时还是好好的过，我们在怀疑了。后来不是这样，我们的怀疑呢是不对的。不过在那一段的时间呢，作为一个主任牧师，经历那么大的一个冲击的时候，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我告诉你啊，你头脑没有办法思考在那种情况，还有你祷告没有话，东西摆在你面前你不想吃，只有什么？只有叹息。就是我们两夫妇就坐在旁边，就是一直在叹息。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只有叹息，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讲。那个就是人在叹息的时候，其实也是表达了你心里的一种的无助。你就求神来帮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来求。所以这种的圣灵出来的叹息是什么呢？就由圣灵出来的一种的迫切感，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来临到我们的身上，圣灵而来的一种的迫切感。然后呢，圣灵这种的叹息呢，就让我们能够听到他与我们在一起，就好像二重唱一样，你叹息，圣灵也在叹息，你感受到他就在你的旁边，然后他就让无言的叹息让你向神来敞开。意思是说，继续吧，继续吧，如果能讲就讲，如果不能讲，我就在这一边跟你一起来叹息。有时候圣灵呢，甚至于可以帮助我们，那我们没有办法言传的那种的心意，圣灵帮助我们来传到神的面前。圣灵按着神的心意就为我们祷告。那下面就是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祈求，那圣灵呢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祈求，按着神的旨意来带我们祈求。弟兄姐妹啊，我觉得这个祷告的领域我们要经历。如果你的祷告没有进到这种的领域，很可能你还没有到了一个很需要祷告，又或者是进到祷告的那个深层的领域。我鼓励大家在祷告里面更多的学习。我有一个学生，我经常我如果电脑有问题呢，我就会请他来帮我。我呢，我人家是 high tech， 我是 low tech， 人家呢什么东西都懂，然后呢我们只懂那些我们要用的，那其他一出状况呢我们就不懂了。所以不懂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呢就请那个弟兄来，那他就在那边哔哩啪啦的呢就说 OK 搞定了。那我们有时候就还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那我也曾经问过到底是怎么的，到底是怎么的，他说没有关系了，下一次如果有问题再找我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讲理你也不懂。也真的，如果他跟我讲那是这样就这样啊，我也不懂啊，那其实那干脆就是以后有问题就找他来了。那他会不会有不懂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有不懂的时候？有啊。那他不懂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找高人了，他另外有一个高人就在他的背后，他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跟他，那他在电话上讲的那个东西呢我听不懂的，我听不懂的，那个叫电脑语言。那就是他在中间他懂那个语言，然后他也懂得来去帮助我。你觉不觉得这个就是圣灵所扮演的角色啊？就是这样啊，圣灵就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我们祷告，然后用神懂得的语言来把我们心里的意念表达出来。好了，第三，圣灵啊，这个电脑语言啊。第三，为什么我们面对当前的困境，我们相信必定能够度过呢？因为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都互相效力。有人说这一句话是一个万应的应许，万应的良方。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可以用得上的。那有人说在诗篇呢，里面有一篇叫万应的诗篇，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呢，在婚礼的时候可以读的，在丧礼的时候可以读的，在送人这出国的时候可以读的，在迎接人回家的时候也可以读的，好像什么场合都可以读诗篇二十三篇。如果你找不到一篇合适的，你就读诗篇二十三篇，就一定对的，一定没问题的。那新约呢？新约有一句叫做万应的应许，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是可以这样理解的。这一节的经文呢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大家注意哦，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一个认定，一个认定。认定什么呢？认定万事都互相效力，认定万事都互相效力。那到底这里我们晓得，那这里有一个晓得，但是第二十六节呢有一个不晓得。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到底晓得还是不晓得呢？其实我们是不晓得又晓得，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我们晓得 无论什么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都有神的心意，都是神容许的。所以我们不晓得的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晓得万事互相效力。这个字呢，我们在北美的时候有一些的公司也用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就是互相效力的这个字。希腊文呢是两个词放在一起，一个就是互相，一个就是同工，彼此同工，相互搭配，就是这个词。那互相效力其实就是一同同工的意思。在新约呢，除了这个地方还出现了四次，那有两次，就是第一个就是主跟他们同工，这个就是相互效力。另外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这个也是大家彼此搭配。好，我们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了哈。那其实整个世界呢，充满了这一种的相互搭配的一些的情况。譬如说我们来看颜色哈，颜色一个美丽的图画不要单单只有一种的颜色，它要有很多的颜色相互搭配，对吧？譬如说钢琴有黑键有白键，它就用彼此之间有高有低的配合，就成了一个美妙的一个乐章。一部机器有很多不同的零件配合，然后它才能够发动。那这里的万事是指什么事呢？是指什么事？万事就是指所有的事。但是我觉得万事在这里呢，应该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上文跟下文讲的，就是苦难，我们觉得不如意，无可奈何的事。那如果要相互配搭呢，一定不单单只有坏事，也有好事，不但有倒霉事，一定也有风光事，不但有逆境，也有顺境。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讲，今天真倒霉，有没有讲过？有没有听人讲过？今天我真倒霉。我经常说基督徒哦，这句话哦，你要想清楚才讲。你遇到倒霉事不等于你就倒霉呀，是不是？你应该说我今天遇到倒霉事，我觉得可以。那你说我今天真倒霉，那你就让倒霉事进到你的里面，让你自己也倒霉了。本来倒霉事在外面的你是好好的，现在倒霉事进到你里面了，你整个人都倒霉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是真的倒霉。所以千万不要给倒霉事进到你的里面呢，让你也变成倒霉。倒霉事跟风光事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互相效力。那这个是我们来注意的，到底谁使万事互相效力呢？在语法结构呢，可以万事自己互相效力的。语法结构意思是说，这个万事自己在那边就搞得清清楚楚了，搞定了，那不需要别人的。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就跟中国人的塞翁失马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好像说冥冥中有一个定律，这个是马是福呢还是祸呢？不见得。所以你是马不见得是祸，得回这一匹马也不见得是福，所以冥冥中有一个东西在那边来主宰着。但是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这样看，我们看万事互相效力一定背后有什么？背后有神在背后。因为如果你看这段的经文呢，其实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所以神呢，就在那个经文的里面，我们要相信这个是一个认定。好，第二，有一个定数。这个定数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有定数跟变数的那个分别，我现在就讲一个定数，然后一个变数。定数就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结果呢会叫人得益处，这个是定数。那就是正常的情况底下呢，万事互相效力会叫人得益处。这个得益处是什么呢？得益处是什么呢？有人说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到物质的好处，这个益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跟前面后面呢保罗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呢就很难合在一起来讨论了。所以这个益处呢，应该就是后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就是得益处是什么呢？就是让苦难，让很多的事情磨造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这个是属灵的，这个益处并不是普通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变数了。我觉得啊，在讲这段的经文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蛮关键的，因为这个变数呢它会影响那个结果的。正常情况万事互相效力会叫人得益处，但是有一个变数，这个变数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认得有一个的长老在美国的加州，我听他做见证，有一次他讲到他做见证，他说有一次他跟他的同事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争吵，就在一个会议上大家意见不合，哇，争得面红啊，然后声音越来越大。但是后来呢，刚好到12点了，12点呢大家都要去吃饭了，所以大家就说 OK 现在去吃饭哈，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哈，然后就把那个哇要发展到世界大战的那个情况呢就冷却了一下。这个弟兄也是长老，他就在吃饭的时候啊，他很气，他说岂有此理，这个人呢就专门跟我抬杠啊。然后在他很气的时候啊，忽然间呢有一句话就出现在他脑海里面，你猜是哪一句？就是这一句，就是这一句。你知道他是一个工程师嘛，他的头脑呢就是那种很有规律的那个，我这个也是从他的那个讲话里面得来的一个灵感。那他就说万事都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造的人。那他就问三个问题，那知道这些工程师啊，第一个，我今天早上遇到这个事是不是万事中的一件？是不是？是，他自己就答是。好，第二，这一件的事情会不会使我得好处？会不会使我得益处？会，所以很简单。第一个，这个是不是万事中的一件？是。这个事会不会使我得好处、得益处？会。那第三个问题呢？你猜他问什么呢？那我是不是一个爱主的人？我是不是爱神的人？哦，他说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前面的都很简单，都很简单，是会。那到后面这个问题呢，就很贴身了。然后他就说，我今天的这个表现呢，离爱神呢真的太远了，所以他就当场认罪悔改。然后吃完饭了以后，他就变成一个新的人，然后进到那个开会的地方，然后一进去看到刚才的那个弟兄，就一开始就跟他握手，然后给他赔不是，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对不起，我早上 这个态度实在太恶劣。哎，那个同事呢，他看到人家这样了，自己也不能就高高在上的嘛，他也说，哎呀，其实也是我不好啊，什么什么，本来就是要发生世界大战的，最后没事了，解决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问题是，我是不是爱神的人？我是不是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我喜欢戴德生所讲的一句话，他说，同工如果同心，工作进步，如果大家同工同心呢，工作进步，如果同工不同心呢，灵性进步。我不是鼓励你们同工不同心啊，你不要说赖牧师说我就是为了你的灵性进步，所以今天跟你不同心。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哦。这一章的经文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相信在困难中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你相信吗？相信。但是有很多人相信，但是讲不出所以然来。我相信了，但是是为什么我这样相信呢？那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你，为什么你能够安然度过？因为知道将来的荣耀会胜过今天的苦楚，因为圣灵乐意为我们来帮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又因为我们深信神对信徒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我们就清清楚楚了，对不对？清楚了。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定调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前面的一段是讲到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的父亲是谁，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要你定调在将来你荣耀的盼望的上面，所以前后呼应，最后这一段的最后的一节也说我们将来会得荣耀。处身在天灾人祸危机重重的世代里面，创造被毁坏，然后我们都在叹息的当中，我们在种种的障碍的情况影响的底下，弟兄姐妹，你能不能继续的持守，求主给你有力量有信心，然后让神的荣耀能彰显在你的身上，你要等候耶稣基督将来呼召我们要得的那个更美的荣耀的家乡。我们一起低头祷告。